忏悔。今天是元宵节，也正值藏历的神变月期间，很多藏地的修行人都在此月修习善法，如持八关斋戒、转绕、顶礼、放生等等。汉地的人则在今天放鞭炮、点灯笼、舞狮子等，十分热闹开心。但是愚痴的人们为了使亲朋好友的团聚更加多姿多彩，常常不惜以众生的生命作为代价，无数生灵在今天惨遭涂炭，被无情地判处死刑，他们惨遭被刀割、油煎、烹煮等等残酷刑罚，使欢庆的背后演出了一幕幕人间炼狱的血腥场景。畜生哀痛尽如人，只差有泪不能哭。让我们为那些惨遭不幸的众生，也为那些造作恶业的众生忏悔吧。乔美仁波切的善法集中有一简单方便的窍诀，将金刚萨多观想于头顶，自金刚萨多发出无量金刚萨多，位于死去的或活着的众生头顶，静里念诵百字铭后，自金刚萨多身体降下甘露，自他一切有情罪障得以清净。再念108遍百字铭后，金刚萨多化光融入自他一切众生，与忏悔对境，忏悔者无缘之境界中修行空性，于空性中便可入地，此乃世俗地和圣义地忏悔之法，以此前世无量罪障也可得以清净。这种修法不仅仅适用于今天，即使在平时，如果能以此修法为家人、为他人所造恶业进行忏悔，不但很有必要，而且非常方便。壬午年正月14日，2002年2月26日，勿贪，利衰，苦乐，称讥，毁誉，这八种世俗法，世间的人特别贪执，然而却是修行人之大障。了达一切如芭蕉般无实，不生贪恋，方为修行人之本分。若菩萨行论中云：故于诸空法，何有得与失？谁人恭敬我？谁复轻蔑我？苦乐由何生？何足忧与喜？若于性中觅，孰为爱所爱？细究此世人，谁将此此失？孰生孰当生？孰为亲与友？如我当受持，一切如虚空。要达到很高的境界，必须舍弃一切外物，限量正物二无我，方能不为八风所动。一次，色顿山国的信众迎请众敦巴去传法，他对弟子吉祥自在说：你带我去吧，我正在修舍弃世间之法，若去了会对修习舍弃世间不利。然后就终日穿着一件缀满补丁的陈旧衣服，将上衣脱下，两只袖子搭在双肩，有时独自消逝于柏树林中，有时已在藤帐上打杵休息，口中念着亲友书中的句子：知事法者得与失，乐忧美言与恶语，赞悔世间此八法，非我意境当平息。有时又喃喃自语：我是希求解脱者，莫为名闻利养富等全部文字。有时仅念出开头部分，有时仅念诵了一半，就已经安住。他对弟子的唯一教言就是：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不要希求世间法。他的大弟子金厄瓦遵照教言，栉风沐雨，苦苦修行，终于平息了世间八法，达到雷霆不能害其面，火焦不能伤其律的境界。壬午年正月十五日，2002年2月27日，内观。总之，通达心性光明不变之真如，并证悟诸法仅是假立，实则空性后，如果精进修道，则将完全转依或彻底清净主遍计执着心之不净离现，从而趋至本地，圆满现有身与意无尽庄严轮清净刹土，此乃一切教法之精华。三是诸佛之本体，全知无垢光尊者在《大圆满心性修习大车》书中，将84000法门归纳为一句话，留与后世有缘者，实为我等之幸事。世间之如意宝也不能相提并论。若能心往内观，时刻安住此境界，则能现前心性之本来光明。否则，应由二取执着，从而颠倒迷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将柴米油盐、恩恩怨怨、荣辱得失、是非成败的包袱背在肩上，通往轮回的通取大道便会为之洞开。唐朝怪僧拾得禅师曾说：“一向离本心，终朝一名利，名利得道身，形容以憔悴。况复不遂者，须用平生志。”见世间之人不明此理，为些蝇头小利苦苦钻营。禅师又附道：“悠悠尘里人，常乐尘中趣。我见尘中人，心多生悯故，何在名此流，念彼尘中苦。”可见禅师悲心之切。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心，禅师只能徒唤奈何了。但愿禅师的这番苦心不会被时光的风刮到九霄云外去了。壬午年正月十六日，2002年2月28日，生死。生命在音乐家的乐章里，是远处高楼上飘来的渺茫笛声；在文学家的笔下，是荒漠中的一缕甘甜清泉；在社会学家的眼里，是奔驰着的欲望列车。生命是那么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却又那么的深不可测。随着地球的转动，人类创造了绚烂多姿的物质文明，然而关于生命的问题却如同古埃及文明留下的千古之谜一样，一直成为西方人难以逾越的天堑。直到温慈将藏传佛教揭示生死之谜的典籍《西藏度王经》翻译成文，昭然示众，才填补了西方关于人类灵魂奥秘之空白。该书引起了西方社会的极大关注，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从而使藏传佛教在西方名声大振，也使人们在茶余饭后开始考虑生存和死亡的问题。但这并不像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中的王子，每天思索生存和死亡，却以悲剧而告终。现代的人们将如何面临死亡作为课题，各种临终关怀机构应运而生。纳姆达斯于1973年创办了临终关怀机构，为癌症、艾滋病晚期患者提供服务。他们视病人如亲人，了解他们的痛苦，帮助他们在绝望中求得希望。他亲自到旧金山， 为即将死去的布鲁兹传授他从西藏度王经中获得的教言：不要逃避痛苦，坦诚你的过错，学会宁静和安详，慢慢地认知新的本来光明。在纳姆达斯的引导下，布鲁斯因痛苦而扭曲的脸逐渐缓和下来，在安详中缓缓而去。令西方人大跌眼镜的是，几乎每一个老一点的西藏人都是临终关怀方面的专家，他们从小就被训练如何面对死亡。很多修行人依照前辈大德的言教实修，早已将死亡作为脱离肉身、越往解脱的一种契机。其他人也是将死亡作为生命的一种转化过程。与西方人临终之时手足无措，只能求助于医生的境况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感谢莲花生大师给西藏人在精神上留下的这笔生死秘诀的宝贵财富。壬午年正月十七日，2002年3月1日，恐怖。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我们享受着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巨大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带来的一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东西，却因腐烂发酵而未作清理，正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息，搅乱了我们的往日的宁静，使原有的传统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已经成为了一个童话，人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恐怖的袭击。白天怕小偷，夜晚惧强盗，走在街上胆战心惊，坐在家里提心吊胆。虽然家家户户的阳台上都安装起鸟笼一样的防护栏，却并不能抑制人们的恐怖心态。911事件后，世界各国都在尽力采取各种方式，以及对恐怖活动予以致命的打击，结果却收效甚微。美国第一畅销书《恐怖档案》中透露，为了维护和平、挽救无辜生命，美国政府悬赏$5,000,000寻找本拉登的下落，并保证为提供线索者的保密身份，并为其家人转移居住地提供方便等等。尽管待遇优厚，但至今却毫无下文。入菩萨行论中云：玩者如虚空，岂能尽至彼？若惜此嗔心，则同灭众敌。如果没有调伏自己的内心，而想将世间的怨敌一一消灭，完全是痴心妄想。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曾转世为一婆罗门，一次他与蛇、鸽子、乌鸦、野兽在一起。野兽说：恐怖是最大的痛苦。乌鸦说：饥饿是最大的痛苦。蛇说：嗔恨是最大的痛苦。鸽子说：贪心是最大的痛苦。婆罗门为了断除他们的四大痛苦，而对他们说：痛苦的根源是无明，要远离痛苦，必须持守五戒。蛇、鸽子、乌鸦、野兽以此法行持，而转世得人身，并经修持，终获果位。其实，历代很多修行人生活的山涧岩洞，都是远离恐怖的殊胜地。元代的石屋清拱禅师在岩畔的三间石屋里苦修，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柴门也是虚设的，从不关闭，因为除了自己没有其他人出入，故写下了：王爷任从流水去，白云层变入山来，寥寥岩畔三间屋，两片柴门旧日开。可见其悠闲自在之心情，真是羡煞我也。 2005年正月18日，2002年3月2日，不知讨厌的背又开始痛了。任你春起乍寒乍暖，春云或卷或舒，病痛总是不讲情面的，使人无心窗外的美好春色。人在生病之时最容易意念死亡，也许今天就会死去吧。不知世尊传是否能翻译完，也不知大圆满星星休息大车书能否善始善终，因为没有时时意念死亡，空耗无数光阴。如今老之将至，难免有日薄西山之感，在所剩不多的时日里，更应精勤住持正念，不为外尘所转。且记一首南宋弘治正觉之语以自勉：法喜为始，慈悲为舍，信佛是归，是身如镜，住正念以为勤，去外尘而无暇。将法喜作为食物，将慈悲作为房舍，将信佛作为归宿，将身体视为借物，精勤的住持正念，无有闲暇驱逐尘世，勿涉足名利，勿贪恋外界，时刻视生命如风中之烛。能否做到，难也。壬午年正月20日，2002年3月3日，打我。历史上的有些大成就者，在摄受弟子时，除了温和的教言，也会采取特殊的方法令弟子顿时开悟。那若巴医治帝若巴时，经历了12次大苦行，12次小苦行，最后有一天，帝若巴左手抓住那若巴的喉呛，右手脱掉鞋子，拿起鞋猛击他的额头，那若巴骤然昏迷。苏醒之时，香曲中升起了与上师一样的功德，证悟了上师的智慧与自己的心无二无别。宋朝的了义禅师17岁时拜见高峰禅师，高峰禅师赐予他万法归一的参禅窍诀。此时了义禅师见松树上落下雪花，便若有所悟地写出一首偈子成诗，师父不由分说，提起木棒就将其打入深渊。遍体鳞伤的了义于痛苦中反观心的本性，终于得以远离一切方向与戏论，并写下：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阳一出便无踪，自此不疑诸佛性，更是南北与西东的家具。黄檗禅师在摄受弟子临济时，一共打了61棒，造就了旷古绝后的一代宗师，而使丛林里有临济将军、曹洞农夫之说，可见其秉承上师传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禅风。什么时候上师也能给我当头一棒啊？壬午年正月21日，2002年3月4日，教言。好美的清晨，窗外是满天朝霞，灿然如焚，房屋、树木、草地、道路都染上了几分红意，使我也乐融融地陶醉其间，而不知身之所在。公阙、僧阙，随手翻开书本，恰好翻到藏历大成就者福藏大师智悲光尊者给弟子斑马三顿的一段话：一个人踏入佛门，真正想修行时，常常会有魔障出现，此时应该远离恶友，不随波逐流，小心翼翼地观察，不论与谁接触，都应坚持独立自主的风范， 因为即使说真语也会增长贪嗔心，所以应当是世人形同陌路，坚持禁语，对因果善加取舍，发菩提心。无论在深山还是城市，都应观自己的内心，不论快乐还是痛苦，都应断除分别念，观心的本性，时常处于如梦如幻的境界，观察自心不生不灭的本性，厚德之时善根回向菩提。这就是我最深的教言。寂光大师也说，独自一人修佛果，道友二人修善缘，三四以上贪嗔因，故无独自而安住。寂静山林是往昔诸佛菩萨获得寂灭之处，那里无有愧恼、散乱、出离心、菩提心、信心等一切增上生、决定胜之功德，皆可无情而生起，一切行为自然而然会全部转为善法。何必迟疑，快到寂静山林去独自修心吧。壬午年正月22日，2002年3月5日。善梦。一觉醒来，时钟刚打过6点。昨晚做了一个好梦，虽然明知梦境本为幻化，但作为一个凡夫，心里仍然很高兴。一直犹豫着是否把梦境写下来，最终写下来的念头还是占了上风。这是我离开成都后第三次梦见麦彭仁波切。第一次是在医院，在梦中我得到了变法法性论著书的传讲。第二次也是在医院，我获得了变中边论智者入门的传承。醒来之后升起了大慢心，不可抑制地想将自己所得到的传承及时地为别人传讲翻译。昨晚麦彭仁波切连续以三个人的形象出现，在见其中最后一位时，心里很清楚地感觉到是麦彭仁波切的幻化。他的形象像一位40多岁的康巴在家人，头发黝黑发亮，眼睛炯炯发光，眉毛浓黑，脸庞黑里透红，牙齿洁白如雪，身穿蓝色藏袍，很高兴地躺在我床上的左边，令我升起强烈的恭敬心，感觉他是诸佛菩萨的智慧身。他看起来平易近人，我也就平时的一些问题向他请教。醒来之后仍感觉到他的余温，不敢去坐刚才他坐过的地方。有人认为把梦讲出来不好，前大德智悲光尊者说，好梦说出以后就再也不会显现了。法王上师也说，老虎可以跳得很远，青蛙是不能效仿的。可见把梦说出来不太好，不过不管怎么，现在已经说出去了。但一直困扰着我，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尽管我多年来一直诚心祈祷，不知无垢光尊者为何始终没有在我的梦中显现。以上所提及的只是我偶尔做的好梦，如果将所有的噩梦都记录下来的话，那就成了又臭又长的裹脚了。壬午年正月23日凌晨，2002年3月6日。闭口。作为修行人，平时应常观己过，时刻保持沉默。嘴应用于念诵、赞颂功德等有意义的事，否则会对来世造成很大危害。莲花生大师离开藏地时教育弟子，经常胡言乱语者容易被别人了知其心，其嬉戏之语有时被理解为真实，其真实语有时又会被误认为玩笑， 荣誉之事也因此而难以承办。诸弟子应闭口寡言为妙。藏地大德常用此语教育弟子，使其免造口业。伟大的修行者勒索巴格西说，现在的人喜欢追求大法，整天求此法求那法，但将所求之法真正进行实修者却十分罕见。那些人从不想所求之法是否修成，许多人自诩为三宝弟子，口里常说我是三宝弟子，背地里却经常诽谤上师、僧众等。所以我时常在想，我们的口实在是深堕地狱的因。世上如果有人肯听我的话，就应当将嘴锁上，把钥匙交与他人，直到迫不得已必须吃饭的时候才打开，平时都一直紧锁着。如果能这样，那该多好啊。宋朝的石门慧开禅师也自称为墨翁，他在诗里写道，保安世事拥开口，慧尽人间指点头，莫道老来无伎俩，更嫌何处不风流。从该诗的字里行间中，也不经意地流露出禅师早已安熟世事，进入真正风流自在逍遥之境界，既不在乎他人的赞毁，也懒于谈论他人是非短长的博大胸怀。世间也有沉默是金，满罐水摇不响，半罐水响叮当的说法，由此可见闭口是多么的重要啊。壬午年正月24日，2002年3月7日，女人。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全世界的妇女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庆祝这一年一度的节日。电视里、大街上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也有一些地方的妇女选择在今天为他们在平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忽然想起一位女居士问我的问题，为什么在佛经里老是把女人说得很低贱？比如念住经云，女人祸海根，毁坏现后世，若欲利己者当舍一切欲。月灯经云，此道无法证菩提，是故切莫依女子，犹如其身之毒蛇，一切智者舍弃彼。奉劝别人行持善法，培植善根时也说，顶礼护主无量光，闻佛阿弥陀名号，乃至未获菩提间，不转女身转贵族。很多佛经里几乎对所有刹土的描写都少不了一句，更无女人及女人名，或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念唤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化男子，来我刹土。无垢光尊者也一再奉劝后人，远离衰损根源之女人，仿佛女人成了万恶之源，衰损之根。这种说法是否有点不公平？其实，这都是因为他对佛经了解不够而产生的误会。经书中的某些教言只不过是针对女人嫉妒心强等特征而宣说的，有关远离女人的教言是针对不能消除贪心的男人而言，同样不能消除贪心的女人也要远离衰损根源之男人。中观宝曼论在罗列女身之不净后说道，如于自获他，奉会其厌故，自他不净身，云何不厌故？如女身不净，如自身亦然。可见男身与女身是具有同等过患的。如果一个女人具足信心、慈悲心和智慧， 他将远远胜过不知取舍因果的男人。在藏传佛教史上，曾涌现过无数的伟大女修行人，如一西错家空行母、马吉拉准空行母等等，他们为后世众生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世间的男子们又有谁能同他们比肩呢？《木兰辞》里也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兔子跑起来时不能辨别它的雄雌。一个女人真正的发菩提心，精进修行时，她与男修行人所获得的功德是同样的。壬午年正月25日，2002年3月8日，断根。米拉日巴大师曾送弟子寂光一首道歌：弟子若欲成修法，应自心坎生信心，切勿沾顾今生事，而若欲随无修行，应知亲友乃魔网，故应先开此屏障，饮食财物乃魔族，故应舍弃恶故交，妙欲享受乃魔所，故应遣除此羁绊，知己家友乃魔女，故应谨防此诱惑，家乡故土乃魔域，故应速离此灵域，此时一切必放弃，不如此时舍罪驾。若听无教且羞耻，汝儿即有圣法缘。噶当派大德塔波仁波切羞耻境界极高，可连续10天一直处于禅定中不动摇。他非常强调羞耻，说道：陷阱有如恶人不恒常，幻身恰似借物速灭失，财物幻化凄狂痛苦因，故乡如同魔域束缚缘，何人贪执此等飘轮回，当断轮回命脉我之根。要消除痛苦，远离魔障，获得解脱，必须断除对轮回的贪着。唐代的道林禅师常年在一棵松树上习禅，被人们称为鸟巢禅师。一日，白居易慕名前去拜访，见他住在树上，便说：禅师住的地方太危险。鸟巢禅师回答说：我看大人才危险呢。白居易不解地问：我身为朝廷命官，何险之有？鸟巢禅师说：世俗缘业相间，冤冤相报，烦恼不息，难道不危险吗？一句话说得白居易哑口无言。是啊，世间之人时时为功名利禄所累，烦恼丛生，难道不是生活在看不见的监狱魔网中吗？难道不是很危险吗？速速逃离此险境吧。壬午年正月26日，2002年3月9日，可怜。当今时代的人早已解决了温饱，但却总给人一种饥不择食的感觉。孔雀肉、马肉、蝎子肉、老鼠肉、狗肉，甚至还有卖人肉包子的传说。不管是真是假，如果这些残忍的恶习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会像班族国王一样啖食人肉的。偶尔路经一狗肉店，里面宾客如云，个个都满面油光，神采奕奕。他们打着腥臭的饱嗝，忙着与同伴猜拳行令，没有任何人去注意蹲在门口铁笼里的那只黑狗。他蜷缩着强壮的身躯，可能因为知道自己即将面临宰杀的命运吧，眼里涌着盈盈的泪，以哀怨的神情目视着过往的人群。 冷漠的人们都在忙着为衣食而奔波，何有闲暇为一条狗而驻足呢？这也是前世之因所获之果呀。经云，若人不恭敬，迷惑四季师，将成百世狗，复转肿瘤者。在业力面前，谁也无能为力。我想这条狗也许就是前世辱骂了自己的上师，故而遭此厄运的。藏地大德麦彭仁波切也说，佛说如若不恭敬，仅次一句法上师，百世连续转为狗，复转生于劣种中。当然转世为狗尚有其他原因，但除了佛菩萨为了度化众生而发愿转世为狗以外，其他沦落为狗的遭遇都是因为身与意所造的恶业而致的。无论转世为狗还是辱骂上师，都是十分可怜的。壬午年正月27日，2022年3月10日，疏于鼓浪屿。荷花。背井离乡来到这座南方城市，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之感时常涌上心头。只有每日独对门前的一泓荷塘，眼见荷叶从才露尖尖角到如今已是满眼碧绿，荷花袅袅挪挪地开着，紫红、粉红、乳白，艳丽的色彩猝然跃入视野，令人陶醉，令人痴迷。正当我沉醉于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当中时，忽然发现角落有一朵荷花低着头，显得那么憔悴而忧伤，仿佛满眼的春光都与它毫无关联。小荷花，你为什么伤心呢？昨天有一颗露珠与我十分投缘，我非常珍爱它，但它却被今天的阳光抢走了。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将从此一去不复返，就使我陷入痛苦深渊而难以自拔。我多么的憎恨阳光啊，它为什么抢走我的小露珠？听了小荷花的倾诉，我不知能做点什么，也许麦彭仁波切能给他一些加持吧。我给小荷花念诵并讲解了我最喜欢的麦彭仁波切教言中的一段文字：愚者认为诸苦乐皆从他缘而产生，横食散于取舍境，贪嗔浪涛杂念中，智者了知诸苦乐悉皆来源于自身，恒时向内观自心，审视自己不放逸。听完我的讲解，小荷花终于释然，放下了对露珠的贪心，对阳光也不再起嗔念，并且皈依佛门。看着小荷花一天天成熟起来，虽然日渐枯萎即将凋零，却充实而自信，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三宝的加持真是不可思议呀。一天，就在我即将离去之时，小荷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我一定好好修持佛法。其实小荷花就是每天给我打针的何医生，小露珠是她的男朋友，而阳光是她的姐姐。从这个故事里，人们能否找到自己的影子呢？壬午年正月28日，2022年3月11日，于厦门174医院。关键。很多人在修法时不想修或修不起，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世法放不下。禅宗也讲看破红尘，看破了成就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博多瓦格西说，如果贪执今生的世间法，虽然一开始觉得放松，其实却会被束缚得很紧。修行人应当以智慧之剑斩断贪执今生的念头， 断除今生世间法是最好的教研。现在的一些大修行人整天谈论风脉灵典及其他大法，真正分析观察后看破世间的却很少，口头说一些一两天不能修成的大法毫无利益，不如好好灭除贪嗜之念。如同即将饿死的人，即使让他看着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也无济于事一样。不管修什么法，关键在于要懂得诀窍，否则一味的护持亲友、对付怨敌、积累财产，算不上什么智慧。波多瓦格西又说，文思再好，不懂得修行教研的人与旁生没有什么区别。旁生在盘算生计方面完全可以与人类一较短长，沙蜥蜴为了对付蛇懂得设计去反咬蛇的身体，乌鸦与猴子也知道互相报仇雪耻，老鼠在积累财产方面的本领即使世间的守财奴也不得不甘拜下风，很多动物都精通于抚养自己的子女。作为人，我们又怎能甘愿让自己与旁生不分高低呢？所以大家应当懂得修行的秘诀。开创净土宗发祥地东林寺的慧远法师就可誉为舍弃世间琐事之楷模。当一方霸主桓玄欲劝其还俗做官，迷而知返，享受荣华富贵之际，禅师回书曰：一世之荣聚若电光，聚散至离何足贪哉，浅见之徒何其惑哉，可谓下至闻道大而笑之，真可谓迷而不返也。其不畏强势淡泊名利之高尚气节，真是令人可赞可叹。只可惜世上的聪明人太多，但真正对佛法进行实修的人却微乎其微。壬午年正月29日，2002年3月12日，发心。无论做任何事，以菩提心摄持极为重要。弥勒请问经云：弥勒，流入大海所有之水，纵经数劫难以灭尽。弥勒，若为菩提心所摄之善法，乃至成就无上正等觉菩提之见，永不耗尽。如果我们在相续中真正升起菩提心，哪怕做无计之事，也会增上功德。华严经云：发殊胜菩提心之散乱者，彼身所作、语所言、心所思，皆具意义，恒时唯成善法，并以250种比喻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是文思修智慧之甘露乳汁提炼而得之醍醐，是灭除众生热恼之清凉月光，是驱除无明痴暗之璀璨皓日，是令有情驱入解脱之无上精良。具备神通的木坚莲也不能灭贫女之油灯，因菩提心所摄持故。无助得以亲见弥勒菩萨，也应升起菩提心故。菩提心之利益真是数不胜数。壬午年正月29日，2002年3月13日，答难。藏地寺院辩论之时，经常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佛地时有无发心？菩萨戒是否要有一种别解脱戒为基础？对此问题的回答也是众说纷纭，各说不一。总结宁玛派无垢光尊者观点之精华，则为：佛地时无有从仪轨所得的有学道发心，但具圣地发心，因佛具有得而未失、无缘大悲之发心故。 中般若经云：我以佛眼照见一切众生，并具发心，复往东方恒河沙世间之地狱、恶鬼、旁生处，为利彼等众生而说法。按照唯识宗的观点，受持菩萨戒需别解脱戒中的任何一种。菩提道灯论云：别解脱戒里横具七种人，菩萨戒只对有缘者，其余不可得。按照中观的观点，任一众生皆可具菩提心，不一定要求必须获得人身。宝积经云：尔时所持法门时，诸天、龙、飞天、大鹏、大富行等无数众生，皆发无上真实圆满菩提心。这两种观点并不相违。发真实菩提心后，别解脱戒里不杀生等戒也必定具足。此乃祖传的无上至宝呀。壬午年二月初一，2002年3月14日，无常。此刻，才华横溢的孙先生坐在我旁边，看着手里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泪水像断线的水晶念珠般洒落下来。我知道他是在感慨韶华易逝，青春不在，年轻时的美好时光已如长流之水向东而去，再也无法追寻。见此情景，不禁想起《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我想这也是他此刻心灵的真实写照吧。只可惜他不信佛教，无法用佛教的智慧之剑来斩断这些痛苦，而使这种悲观情绪如汹涌之波涛，一浪高过一浪，真是可悲可叹。世间的一切，包括青春、财富、感情，甚至生命，都是瞬息即逝的。白居易有诗言：物叹韶华子，俄成薄叟仙。虽然想留住青春年华，然而生死的脚步却一刻也不会停留。若不利用青春年少的大好时期好好修法，真是令人叹息。麦彭仁波切说：韶华瞬时财富动，生命如注阎罗池，然诸世人不修法，呜呼人醒真稀奇。也许试着给他讲讲这些道理，聪明的他会想通的。我决定合上书本，好好和他谈谈。壬午年二月初二，2002年3月15日。